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内容。第七课到第十二课，我们所研读的是马太福音。在上一课我们说到了，经过主耶稣不断地教导门徒天国的福音，同时也不断地行出了许多神迹奇事和异能来彰显他的权柄之后，门徒终于能够明确而笃定地认出耶稣是谁。马太福音16章15到16节，马太福音16章15到16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使徒彼得宣告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信仰告白之后，耶稣接下来在马太福音16章17到18节就说了，马太福音16章17到18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是四卷福音书当中唯一出现教会这个词的福音书，所以马太福音也被称为教会的福音书。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这里说，他要建造教会，而且他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教会这个词的意思，同时也必须要理解这磐石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的计划和心意。教会这个词，希腊原文是 ekklesia， ekklesia 原来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被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所以教会基本上并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一栋建筑物，而是一群被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的人。然而这一群人是被谁呼召出来，又是被什么呼召出来，以至于聚集在一起的呢？由于耶稣是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而这磐石指的其实就是彼得所宣告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信仰告白。而这句信仰告白呢，又是天父指示，也就是天父启示给彼得的。因此教会其实是指有一群被天父呼召出来的人，他们都因着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聚集在一起。这一群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人，他们拥有耶稣赐给他们的权柄，他们能够胜过所有黑暗的权势，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们。他们可以去传扬天国的福音，使人领受得救的生命，他们可以去医病赶鬼，使人经历从神而来的怜悯与神迹的恩典。他们就是耶稣所要建造的教会，他们是被天父呼召，因着相信耶稣而聚集在一起，可以一起去经历 从神而来的慈爱与怜悯，也可以借着传扬福音与医病赶鬼，使人的生命能够脱离捆绑，并且得着释放的这样一群人。因此，接下来，马太福音18章，耶稣就特别用一段讲论来教导这一群被呼召出来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也就是门徒们，教导他们教会生活的真谛。马太福音18章是马太福音这卷书的第4段教导与讲论，讲到了有关教会生活的真谛。这段教导与讲论最主要的着重点是在身在教会当中的肢体是如何相互关联，如何彼此相助的。这段教导分成了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马太福音18章1到10节，门徒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里虽然没有描写门徒的心态，但是门徒很有可能是因为想要在天国当中拥有更高的权力地位，所以就问了这样的话。耶稣教导门徒必须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天国，必须要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在天国里才是最大的。这里的谦卑不是指一种谦虚或不骄傲的态度，而是一种愿意降卑自己的地位，愿意看自己如同没有地位的小孩子，这样的一种心态。因为在耶稣当时候的时代，小孩子只是父亲财产的一部分，他们毫无地位可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19章13到15节那里，当有人带着小孩子要来见耶稣的时候，门徒就责备他们，因为他们认为小孩子是没有资格来到耶稣面前的。但是主耶稣说，在天国里面的正是愿意降卑自己，像小孩子一样成为没有地位的这样的人。因为许多想要争取权力地位的人，他们为了要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会想尽办法将人绊倒，他们会做各样使人跌倒的事情，好把人从高位上面拉下来，让自己坐上那个高位。想要争取权力地位的人，他们的结局将会是丢在地狱的火里，失去永生，断不得进天国。但是耶稣教导我们，在天国里面的人必须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成为没有地位的，也不会去彼此争权夺利的这样的人。而且相反的，他们会愿意因着耶稣的名去接待没有地位的人，如同接待小孩子一样。他们不会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他们不会轻看任何一个人。借着这段经文，主耶稣教导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应该争取权力地位，不应该比较谁大谁小，而是要把自己看成是地位卑下的小孩子，只能够仰赖主耶稣的恩典，并且要奉主耶稣的名接待所有来到教会的人，使所有来到教会的人都能够领受天国福音的好处，都能够经历神慈爱怜悯的恩典。接下来，教会生活的第二部分，马太福音18章12到20节，主耶稣看重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因为来到教会的人都是因着相信耶稣，所以进入天国，成为神家里的人。就如同以弗所书2章19节所说的，以弗所书2章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也因此，神就成为我们在天上的父， 而我们也会彼此称对方为弟兄姐妹。不过在教会当中，难免还是会有犯罪迷失或得罪弟兄姐妹的情形发生。主耶稣用迷路的羊这个比喻来教导门徒，天父的心意是不愿意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迷路失丧，以至于失去得救的生命。因此当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有犯罪迷失或得罪其他弟兄姐妹的情形发生时，教会就应该要有两三个灵命成熟的弟兄姐妹一起去规劝他，指出他的错来，也要有两三个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聚集，同心合意地为他祷告，恳求天父挽回他的生命。当然，如果这位犯罪迷失的弟兄姐妹执意不肯悔改认错，那么教会也只好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也就是必须要请他离开教会。然而即使是请他离开教会，目的也并不是要定他的罪，而是希望他能够借此来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认罪悔改，回到天父的面前。因为天父的心意是不愿这小子里失丧一个。主耶稣教导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要彼此关顾，互相守望，因为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家人，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以天父的心为心，在教会里彼此相爱，使所有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借着我们的彼此关顾，经历到从父神而来的慈爱怜悯的恩典。最后，教会生活的第三部分，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前面说到了要挽回犯罪得罪弟兄姐妹的人。然而如果我们是那个被伤害，那个被得罪的人，我们又应该如何呢？使徒彼得其实很清楚地知道，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选择饶恕那伤害得罪我们的人。因为主耶稣早就在登山宝训里面教导过，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要饶恕人的过犯。但是如果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犯我们，那么我们还是要选择饶恕吗？使徒彼得认为，饶恕一个人7次应该已经是极限了。然而耶稣却回答彼得说，不是7次，而是要饶恕人70个7次，也就是自始至终都要选择饶恕人。主耶稣特别举了一个欠债仆人的比喻来说明这件事。其实天父也就是这样来对待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罪是何等的多，而我们得罪神的次数也是数也数不清。即使我们已经悔改相信耶稣了，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还是可能会犯罪。然而天父却一次又一次地选择饶恕我们，不向我们追讨所犯的罪。既然天父是这样的对待我们，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应该无论如何都要选择从心里饶恕弟兄姐妹。主耶稣教导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不但要挽回那犯罪跌倒的弟兄姐妹，而且我们要选择彼此饶恕，互相怜悯，因为我们在主里都是家人，都是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效法天父饶恕的心肠，始终以怜悯为念，使所有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都能够经历到父神慈爱怜悯的恩典。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我们来听和来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救主一生为我知，圣经就不领导。
教导完教会生活之后，马太福音十九章一节，主耶稣离开加利利，开始启程前往耶路撒冷。因为早在使徒彼得宣告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耶稣就已经指示了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要被杀，第三日复活。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当中，耶稣只是很笼统地提出了弟兄姐妹有可能会犯罪跌倒，但是具体上在哪一些事情会犯罪跌倒并没有详加说明。所以接下来在马太福音的十九到二十章，主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旅途当中就特别讲到了三个我们非常容易犯罪跌倒的领域，这三个领域就是 sex、 money 跟 power， 也就是婚姻、钱财和权柄。第一个容易犯罪的领域，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到十二节讲到了有关婚姻的问题。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是不是任何理由都可以离婚呢？摩西律法在申命记二十四章一节那里有规定，申命记二十四章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对于这条律法，犹太人一般会有两种解释。有一种解释认为，男人确实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连妻子做饭不好吃都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而另外一种解释，另外一派则认为，只有像通奸、犯了奸淫罪这种重大罪行才能够构成离婚的正当理由。但是无论如何，法利赛人在寻求的是一种遵行律法的最低限度，也就是说，他们希望知道怎样可以达成离婚的目的，却又不会违背律法的规定。这就是在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所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然而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从来就不是这种最低限度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而是要像天父一样完全的一种天国的意，也就是说，乃是要按着天父的心意去遵行律法的经义。因此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起初神的心意就是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人应该思想的不是要如何合乎律法规定的去解除婚姻，而是应该要思想如何维系美好的婚姻，来彰显天父美好的心意。第二个容易犯罪的领域，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三十节讲到了有关钱财的问题。有一个少年人来见耶稣，他问耶稣应该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着永生。主耶稣告诉他，如果想要进入永生，就应该要遵守诫命。少年人回答耶稣说，他已经遵守了一切的诫命，他还缺少什么呢？耶稣告诉他，他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必须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 并且要来跟从耶稣。听到这个答案，这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基本上这个少年人所寻求的和法利赛人是一样的，他希望知道怎样可以遵守律法到一种最低限度，以至于让他还是可以得着永生。然而神渴望我们成为完全人，这是一种尽己所能爱神爱人的一种天国的义。就这样的标准来说，其实这个少年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遵守诫命，因为十诫当中的第一诫，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他从来就没有遵守过。他真正爱的是他的钱财，他的产业。难怪主耶稣会感叹地对门徒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其实婚姻和钱财这两个领域很容易让我们犯罪跌倒，因为这两个领域很容易让我们只想满足自己的想法和私欲，不愿意去寻求神的旨意。还有第三个领域也很容易让我们犯罪跌倒，那就是权柄这个领域。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使徒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来见耶稣，恳求耶稣把天国当中除了君王之外权力最高的两个位子赏赐给他两个儿子。面对这样的要求，主耶稣教导门徒说，天国运作的法则和地上列国的运作法则是不同的。就如同主耶稣在前面所教导的，越降卑自己的地位像小孩子的，在天国里才是最大的。越想要在天国里为首为大，就必须要成为众人的用人和仆人。主耶稣自己就是如此，就如同腓立比书2章6到9节所说的。腓立比书2章6到9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自己就是先降卑成为人的样式，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后来才从死里复活，被神升为至高，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国的君王。主耶稣之所以这样做，都是因为他存心顺服天父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在婚姻、钱财和权柄这三个领域当中犯罪跌倒，因为我们很容易只想要满足自己的想法和私欲，却不愿意去寻求神的旨意。然而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学会体贴神的心意，并且按着神的心意来顺服神的旨意和诫命，这才是主耶稣对于他所要建造的教会真正的计划和心意。在讲完了对 sex, money 和 power, 也就是对婚姻、钱财和权柄这三个领域的教导之后，主耶稣终于到了耶路撒冷，准备要在耶路撒冷完成父神的救赎计划和旨意。马太福音21到22章记载了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前三天所发生的事。由于我们在第六课的内容当中已经分享过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讲过的内容。我们把重点放在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在受难之前被质问的最后一个问题。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当中的律法师， 他问耶稣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在整卷马太福音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主耶稣最常被宗教人士质疑的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他所拥有的权柄，而另一个则是他的教导，以及他对律法的解释和遵行。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其实非常看重律法，他教导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是不能够废去的。但是对于律法的解释与如何遵行，主耶稣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方式就大不相同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总是在向下寻找最低标准，他们总是在探求到底可以低到什么样的程度还可以符合律法的要求。对于法利赛人和文士而言，他们只求及格就好，所以他们总是按着字面的意思去解释律法，他们不去思想律法设立的真正意义。但是主耶稣却教导我们，我们乃是要向上寻求设立律法的神的心意，而且遵行律法的目标是要让律法得着成全，并且要使自己成为完全人，像天父完全一样。因此借着这个律法师的提问，主耶稣终于把神设立律法的心意说清楚讲明白。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简单来说，神设立律法的真正心意就是要让人能够尽力爱神，热切爱人，就如同提摩太前书1章5节所教导我们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爱神与爱人不但是神设立律法的真正心意，也是神在地上设立教会最主要的心意。但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成为尽力爱神、热切爱人的生命，用爱来遵行主耶稣一切的律法与诫命，也用爱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以上就是福音书第11课的内容，爱神爱人，律法先知总纲。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